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他不建议就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而对他提出刑事诉讼。这将为民主党推定总统候选人扫清一个重大的政治和法律障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星期二严厉谴责了希拉里·克林顿在他和他在国务院的同事们在处理电邮问题上的极端粗心。科米说，在2009年到2013年担任国务卿期间，克林顿与他的同事们通过安放在克林顿纽约家里的私人电邮服务器相互发送电邮，处理保密资料。不过，科米说，联调局的调查人员对克林顿的大量电邮进行了广泛调查，并没有发现克林顿明确的肆意的故意违反美国法律的证据。没有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检察官会根据这几个星期的调查中得到的证据对他提出这种指控。上星期六，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和政府检察官在华盛顿调查局的总部对克林顿进行了询问。一个星期前，美国司法部长林奇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机场与希拉里·克林顿的丈夫进行了半个小时的会面，两人呢都表示，会面中没有谈及电邮调查问题，但他们稍后又都对呢这次会面表示抱歉，因为林奇直接负责监管联邦调查局对克林顿电邮问题的调查工作。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一个由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团队星期二成功的把朱诺号宇宙飞船送入环绕太阳系最大行星木星的轨道。这艘飞船离开地球后共飞行了5年，28亿公里。在今后的20个月里呢，朱诺号飞船将对木星展开研究。科学家们希望了解更多有关木星以及呢太阳系其他行星构成的信息。专家团队得知，朱诺飞船的主发动机按照预定计划启动，把飞船航速从每小时26万公里减慢下来，从而稳定进入环绕距离呢木星云层5000公里的轨道上的消息后呢，非常兴奋。这个高度可以使飞船避开木星周围的有害辐射带。美国航空航天局呢加州喷气推进实验室朱诺项目负责人布朗说：“这太令人激动了！这个团队每个人投入的时间和努力呢，以及克服的风险，真是难以置信。我是说，越了解这项使命，就越清楚想要完美无瑕的完成它有多困难。”我无法用言语形容。澳大利亚独立太空分析师莫里斯·琼斯告诉美国之音，朱诺号飞船并不是第一个探寻木星的飞船。伽利略号飞船从1995年开始围绕木星进行了8年飞行。琼斯说，探索木星有很多风险，最大的风险就是辐射。琼斯说，木星是太阳系体积最大的气体行星，它外表看起来很平静，但它强烈的辐射可以杀死靠近它的宇航员，必要时只能够派机器人到木星上去。朱诺的任务计划在2018年结束，之后将冲进木星的大气层呢自我分解。在沙特阿拉伯几个城市发生的自杀爆炸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组织的强烈谴责。这些爆炸造成4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发表声明，对沙特的爆炸事件作出谴责，并对所有在这些事件中丧生和受难者的家属表示慰问。一天前，沙特城市吉达、盖蒂夫和麦迪纳先后发生了自杀炸弹爆炸事件。国务院的声明说，这些袭击事件突出显示我们面临的恐怖威胁的广泛性，提醒我们有必要继续保持工作重点，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将那些责任者绳之以法。声明还说，美国将站在沙特人民一边，共同面对恐怖主义的祸端。俄罗斯外交部呢，在一份声明中说，俄罗斯严厉谴责激进分子进行的这类罪恶的挑衅行动，并承诺支持与全球恐怖主义恶魔进行绝不妥协的斗争，不搞双重标准，并为此目的呢而扩大广泛的国际合作。伊拉克内政部长穆罕默德·哈班请求辞职，这是星期天巴格达严重袭击事件产生的政治后果的一部分。哈班星期二呢，将职权转交给了他的副手，等待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接受他的辞呈。这起造成至少175人死亡的自杀式卡车爆炸事件，使阿巴迪本人成为众矢之的。另外一方面，我们来关注呢，美国的超级百万彩票冲到了4.54亿美元，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7月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香港政府与警方高层呢，在今天到北京与中国官员会晤，来商讨两地人员拘捕的通报机制，会谈能不能保障香港人民的人身自由，确保铜锣湾事件不再发生。那么与此同时，香港记者协会在上个周末发布了报告，表示香港有30%的传媒由中国政府或路资控制，另外呢，还有80%传媒的老板或高层被收买，获得了建制委任或是当局嘉奖。香港的新闻自由不再是一国两制，而是一国两业，梦业的业。香港能不能够脱离北京控制的噩梦呢？中国的政治环境又是如何威胁香港的新闻自由？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的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另外一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讨论的是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的高级讲师吕炳全先生。我们欢迎两位。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1，400-120-0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在香港的吕炳全吕先生啊。那么吕先生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针对这次的中港官员会谈，香港方面非常的关注，香港各界反应如何？觉得这次的会谈有可能解决问题吗？
刚刚今天那个消息传回来啊，主要就是这个中央方面通报了这个林荣基那个案情。林荣基呢，就是这个铜锣湾书店那个店长，因为他之前在香港开记者会，公开了一些那个内地部长他公开一些内幕，然后最后呢，这一天呢，内地这个公安有关单位呢，就把林荣基一些认罪的片段，还有他在那个接受讯问、拘留期间的一些情况啊，那个片段曝光出来，还有一些指证他的一些录音的片段也是公布出来，然后这一次就是好像比较一面赌的，就是希望把那个林荣基这个案呢翻成一个贴案，去推翻林荣基之前呢所指控当局的种种的不是，包括这个剥夺他这种法律还有人身自由的种种的问题。另外第二点呢，公安方面做出一个反击，就是说林荣基啊，之前拘捕候审呢，离开这个当地，然后来香港呢，就单方面公布了那个案情，这方面呢就是违反了原有这个拘捕候审的一个条件，所以如果他还不回内地投案的话呢，就会采取这个刑事措施，这方面呢会给香港特区政府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香港跟内地啊，暂时是没有这个所谓这个移交协议，内地一直都是归咎香港，他们跟这个美国跟欧洲方面支持呢，没有这个引渡协议呢，也能够引渡一些人回去，但是香港呢那个要移交呢，比欧美呢还要困难，所以林荣基这个事情呢，将会是一个更加难去解决的一个困局。
是，那么我们现场的赵岩先生，我看到你也一直在做笔记啊。我们知道这一次的会谈，其实各界都非常关注的，就是所谓他们要商讨所谓的通报机制，还有刚刚吕先生也提到了，中港之间在移交人员方面呢，这个还没有类似像这样的一种做法，或者更加的困难。所以现在各方都很想知道这一次的会谈能够解决什么样问题。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就来看一看中港两地的这个通报机制，它其实已经存在10多年了。那它其中是怎么规定的呢？它其实
已经详细的规定，就是内地的通报单位必须向香港通报单位来通报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情况，包括他的拘留日期，包括这个人的涉嫌罪名，包括他强制措施的种类，还有他被执行的地点和机关。可是我们从这一次的铜锣湾事件看到，从零容积案看到，完全没有任何相关的信息透露给香港方面，所以可不可以说这个过去十多年的这个通报机制根本就是名存实亡？
对，过去这个通报机制事实上就是形同虚设，基本上不存在。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讨论过，很多这个大陆的这个高官逃到香港，那个也没有办法弄回去，这是事实。但是林荣基这个案子跟这个我现在要讨论的这个问题，它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林荣基到底在香港有没有这样的犯罪，就是香港警方怎么认定呢？这个他所出的书和寄的书在香港是不是违法，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所以一国两制麻烦就麻烦在这儿，你的法律和我的法律，大陆的法律和香港的法律是不一样的。那么你根据基本法所规定林荣基在香港并没有犯罪，但是你把他弄到大陆去，去证明他犯罪或证明其他人来犯罪，这个就是两个法律要打架的问题。所以一国两制这个提法本身就是有毛病的，应该是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一制不应该按照大陆的现有的刑法去统治香港，应该大陆的现有的刑法朝着世界文明的先进的方向去修改才是正确的。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林荣基的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
是，所以除了在这个拘捕人身上啊，这个拘捕人员以及通报机制方面，并没有做到所谓的这个完全按照法律来走，而且所谓的一国两制也没有办法得到落实。在另外一方面，新闻自由，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另外一个主题。我继续就想请教您，我们看到香港记协在上个周末发布的报告啊，他们特别提到了，就是说在香港的26家的主要传媒里面呢，他提到就有8家是由中国政府或是陆资来持股控制的，这其中包括了大公报、文汇报、商报、城报，还有中国日报香港版、凤凰卫视、无线电视，还有南华早报。另外呢，报告里面还说了一个其实也是让人蛮震惊的，就是80%传媒的高层都被北京给收买了。您怎么看这份报告的这个结果？
你要是说收买呢，我们现在可能还拿不到证据，但是说统战了，这个是完全可以讲。你比方说明报的老板张晓明，还有这个东方日报，这在香港原来都是几大报纸之一嘛，东方日报的老板姓马，那个他们都拿到这个全国政协委员的这个资格，那么在这个生意上也都对他们大陆有很多的照顾嘛。所以这个说前面说有30%多的这个
31%的媒体，
31%的媒体是
陆资，还有中国政府控制。
不仅仅是这样，因为他控制他的办法不仅仅是这个通过这个资金，当然资金是最重要的了，那还有其他的办法，给你荣誉啊，政协委员啊，或者是人大代表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对这个港方的这些商人有一定的吸引力，包括李嘉诚的儿子在香港也办媒体嘛。所以这个说现在这个香港的新闻媒体自由不容乐观，这是这个很准确。
嗯哼，那么吕炳权先生呢，在香港的吕炳权先生，您认为香港全国记协所公布的这份报告里面，您对于他报告的内容您是怎么看的？您对于香港的新闻自由是不是也持着与他们同样悲观的态度？
我都是看得比较悲观，因为这几年我能看见内地的采取那个手段呢，像方才赵老师所讲的，以前比较多是商议啊，还有这个政协的荣誉方面去笼络啊等等，到后来了，我们看见一些来的比较急的东西，就是真的等不及了，就希望呢没有内信了。就希望透过那个第三者，透过一些中间人呢、来收购入股，比方说像之前那个无线电视，就是由一个有中国大陆媒夺之称的一个人，以前呢他也是那个在上海里面搞那个媒体搞宣传的一个党员来的，然后来到香港呢，他就入股了这个无线电视，跟无线电视呢是香港一个最大的 电视台嘛，就成立了一个合资的那个企业，然后就从那个人事上呢，就对这个无线有不少的那个影响。然后刚刚也传出呢，就是我们香港另外一家比较敢言的那个电视台有线电视，也有那个声音传出呢，说他由这个玉屏海线上呢有意来对他收购。然后大家对于这个收购呢也是比较有那个保留，因为有线电视是一个对大陆那个批判报道做的比较多，然后他在政治上呢也走得比较前的。但是玉屏海先生他搞媒体，还有他现在搞了那个香港零一的这个立场呢，很多香港人都是觉得不太放心，觉得这个他不光是用这个新闻的原则来进行，还有呢背后有不少那个政治包袱，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内地的一些任务等等，都是不少人谈的那个问题。而之前呢还有那个阿里巴巴收购这个南华早报，我们对对对，我们看见就是一波来了又一波，然后他们这些收购都是比较成功，不是说只是给钱，只是用一个官方的名义来进行的，而是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商人，而这个商人也有一定的财技，也有一定的那个威望来收购。然后当这个香港的媒体处于那个经济上觉得经营非常困难的时候，有这些第三者出那个资金出来的话，不少那个媒体原有的老板他们就会这样想，我要对那个股东交代，对我们这个掌盘生意交代，如果说这个这么好的价钱，这么好的买家，我不在这个时期把那个媒体脱手的话呢，未来这个媒体可能呢会亏损得更加厉害。所以这个这么多吸引的条件提出底下呢，不少那个香港媒体是无法抗拒的。我们看见内地这个大外宣这个走出去这个策略啊，以前就是可能在外国还有在这个台湾方面实施的比较多，而近几年呢在香港实施成功的案例也不少。除了这些主要的媒体之外，我们也看见香港很多这个微信的电视台，有很多很多主要都是那个大陆背景入股的，还有这个有一些有军方背景的，他们占整个那个版图的板块里面占了一个算是最大的比重。为什么这些资金这么有部署，这么这几年就习近平上台之后来而做的那么成功，场建这个山头场建的这么厉害呢？我们香港人不少报那个疑虑还是比较重的。
是，那么吕先生刚刚给我们做了很详尽的说明，从整个这个商业的角度考量来谈呢、啊，当然很多香港的媒体现在面临经济的困境，所以面对这种收购的压力难以抵挡。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很多人当然也认为说这个政治的这个影响力一定是存在的。赵先生，我知道您跟吕先生实际上两位都是曾经在中国进行很多年采访工作的新闻记者，您认为这个中国方面的这个政治环境到底现在对香港的这个新闻自由或香港各个层面的自由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和影响？香港方面能够如何来反制呢？
香港方面如何来反制，一会儿我们再说。就是大陆现在对香港新闻自由的影响，刚才那个吕先生说从习上台以后，其实不止习上台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就已经有过这样的案例。你比方说这个凤凰电视，在此是李嘉诚的儿子他收购了，李泽钜收购了，他收购了这个一个电视台，花了两三个亿，完了用再添加五六个亿十个亿左右打造一个凤凰。那么他卖给这个刘长乐的时候，刘长乐肯定有官方背景了嘛，就卖给他30亿到40亿。那这个价钱一下子他做了这个资本运营资本运作以后，在媒体上他一下就获利20-30个亿。那刘长乐拿过来这个东西就马上就变成不是一个这个纯新闻的东西，变成一个政治宣传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在香港这个凤凰台是叫做中央二台，这是一个，这是资金方面。第二个呢就是政治上的影响。那么我们知道在香港有中联办，我举一个例子，就是 这个前年有一个新的媒体，一个叫亚洲财经，他的总编辑和副总编辑和社长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叫郭鑫，一个叫这个季错明。那么他在第一期出杂志的时候登了谁家的新闻呢，就是李鹏家的新闻，李小林在香港胡作非为，动用这个三峡的这个上市公司的钱来这个给自己的情人李亮办了一个这个所谓的叫这个
离岸公司、嗯、
一下就注资金就给了20亿，那完全是国家的钱，而且三峡的钱是全国人民集资搞起来的，那个当然也有国家财政拨款了。那么李小林只要他自己高兴，跟李鹏一撒娇，那财政部就连管都不管，这个包括证监会连管不管，那香港的廉政公署连管也不敢管。事实上就是说，这个新闻一登出来以后，中联办张晓明马上让这个中联办的这个宣传部和保卫部就去找这个郭鑫谈话，你这么干，你还是大陆来的，那个我们就要怎么着你，完了就告诉这个投资方撤资，因为这个投资方是广东的一个老板，马上就找郭鑫，你那个打官司，你那个没有按我的意思办这个杂志。这一切就是中联办在香港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一部分都是要控制新闻，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香港刚才说到这个《明报》的张晓明，在这个有一个四家上市公司被这个胡锦涛的儿子和这个王兆国的儿子盯上以后，那么呢就在里头掏钱，总共掏走了280个亿。这个案子我从头到尾调查过，张晓明的那个助手就是刘静图派他的记者叫陈阳去调查这件事儿，那么北京市公安局呢从中参与，包括到这个香港去要把人，就像弄那个林荣基一样，但是那个傅振华当时呢还多少有点法治观念，通过了香港警方，香港警方也认为这件事儿与香港的法律没有冲突，就这个人没有犯法，所以没有交给傅振华，就这么一个过程。明报是先是站在这个受害人王晶的立场上，但是中联办一介入，公安部一介入，尤其是昨天判刑的那个令计划一介入，只是傅振华你必须到中联办怎么把这个事儿怎么办，回过头来明报马上就开始打这个王晶了，就是香港警方认为王晶没有犯法，但是呢马上就打王晶。我说你这原来叫明报，你先变成暗报了，而且呢那个中联办给钱做广告，就是王兆国的儿子和胡锦涛的儿子通过中联办完了给明报广告费，反过来就打王晶，你这么明报变暗报了吗？就他的影响力无所不在，对新闻的控制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我们很乐观地看，最近香港有一个新的数据出来，就是说大家现在看新闻不是通过香港媒体报纸了，媒体报纸只能看一家《苹果日报》，更多的都是通过这个网络，一个是 Facebook， 一个是谷歌。那么超过50%以上的这个大家所要获得新闻渠道的信息都是从这儿来，这也是一个比较乐观的这个
是一个新的发展。
是，对，新的发
展。当然我们也想听听我们在电视机旁的电视观众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对于香港的新闻自由有什么样的看法，特别是香港记协所公布的这份报告指出有30%的香港传媒是由陆资和中国政府所控制，还有80%的传媒高层可以说是被北京所收买，您的看法和想法，我们欢迎您利用免费电话热线400-120-0551拨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或者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的讨论栏目提出您的问题，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现在就先来接通几位在线上等候已久的观众朋友，第一位呢就是来自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我想这样的，因为中共的对媒体的控制，我想可不可以这样，就比如说赵岩先生的这个媒体被收购了，然后那个这个媒体的主要精神支柱是这个采编播这个团队，那个比如说赵岩这个原先这个 A 的媒体被收购了，那么赵岩可不可以再重新立一个 B 的媒体，
嗯哼，
然后那个重新去宣传赵岩的这个他的这个理念呢？
嗯，
因为在香港毕竟是这个有这个媒体自由的嘛，
是
它不像在中国那个各种 媒体的建立都得有那个中共审核。然后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多多少少可以那个对抗到这个中共的新闻这个管控。
好的，我们谢谢您，山东邹先生所提出的问题，稍后我们请赵先生来进行答复。我们继续再来接听，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你好，谢谢主持人。如果说这一次这个香港铜锣湾这个事件，如那个林鸿基先生所说，就是中央公造组来采取的一个行动的话，
嗯，
我觉得这个事情又是那个习近平下了一步很臭很臭的臭棋。为什么？因为香港这个地方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国际港，它这个事件是引起了整个华人社会的震动，世界范围内的华人社会震动，也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人们都在看着这个事情，这是中国的国家暴力向外输出国家暴力的一个很典型的事件。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别看它好像没什么了不起，他们自己认为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后续的那些影响会非常非常大。
好的，
谢谢我的
好的，谢谢您，彭先生。我们继续再来接听，这是来自河北的水先生。水先生您好，请说。水先生在线上吗？您好，请说。
听见了吗？
听见了，请说。
是河北的。
是的，请说。
就是我是说一下啊，除了就是香港，除了凤凰卫视，是有大陆背景之外，其实在香港好几个电视台都有大陆的背景，其中，就目前就是运作着的有那个亚太第一卫视，亚太第一卫视就是报的那个新闻呐、什么内容啊，都跟大陆都差不多。先前还有个亚洲联合卫视，但那亚洲联合卫视吧，后来给黑屏了，就收不着那个频道了，那个还估计是倒闭了，肯定大陆方面不支持了。现在有个亚太第一卫视，还有一个是香港卫视。其实香港卫视，跟大陆电台也是一样，没什么区别。收的那台看都不带看的，还有一个是专门讲那个健康讲座的，就是专门讨论健康问题的台，叫健康卫视。一看也是跟大陆台一样，都是打着香港的那种旗号的名称。还有先前嘛，早年头吧，有个在澳门注册的那个叫中华卫视，那个老板叫那个黄阿元，平时表现挺爱国的，成天在街上宣传自己。后来也就是播了两年也没了，后来也看不着了，也倒闭了。也想运作不起来。就是这种情况。还有目前是大陆方面吧，还那个。收买好多那个外国的卫星直播商，其中特别有名的一个是那个地市那个TV 地市卫星电视，后来是去年是应该是被大陆方面给收购了，后来这收购之后吧，就开始加搞互搞了，最后搞的是公司里资金链都断了。现在他们旗下的好多频道吧，尤其是福斯国际电视网那个频道，都黑屏了好长时间，都看不成了都。
是，谢谢您。
其他的还能正常收看。
好的，谢谢您，河北的水先生给我们提供这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些情况啊。那么我们想就刚刚几个观众朋友的来电，我想先请赵岩先生答复刚刚山东邹先生请教的。如果被收购，有没有可能重新立一个新闻媒体来避开这个相关的一些政治影响？
这个在法律上没有问题，但是有一点，就是一个好的媒体，传统媒体，你需要时间的这个打造，不是说你今天把它放弃，明天你再做一个，你这个团队跟出来就可能马上出一个更好的东西，这个需要时间过程。
那么吕炳权吕老师，您刚刚也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和想法啊。那么刚刚这个河北的水先生特别提到了现在在香港媒体的一些近况，跟我们谈谈您的观察，到底现在在香港相对独立的媒体到底还有多少呢？
香港如果说相对独立的媒体，可以说剩下没多少了，只有可能只有几家。然后呢，大部分那个媒体啊，都是受到政治还有那个经济的那个左右。比方说，它的资金是从大陆方面来的，然后它的政治，比方说它这个人事的任命啊，也有很多传闻说某某那个报纸的那个。总编的那个任命都是由那个中联办来安排的，谢谢。然后有不少这个报纸，他们也经常跟那个中联办走得很近，然后换取一些那个采访机会啊等等。而如果你不走这个路的话呢，你会给这个广告商去封杀。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在那个 一个给封杀的媒体做。早上呢还原本还有8版那个广告，然后呢有关方面一打个电话，他下午呢就8版广告变成4版，然后呢4版再变成2版，这样给人凑广告，是背后有那个系统去搞的。所以呢现在在香港来讲，独立的媒体真的不剩多少。
嗯哼，对。那么在这个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香港的这个政务司长啊林郑月娥，实际上他在上个周末还特别提到，他自己本人没有听到有关于新闻自由变差的实际的案例，这也让很多的港人对于港府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决心来改善香港的新闻自由是大打了折扣。那么就在上个星期刚刚举行的7.1大游行的时候，很多的媒体也报道了这个香港有一个11岁的小学生啊，他是大骂特首梁振英还有他的政府把香港搞得很乱，而且他还说这个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来解决，不应该用警察来解决。这个视频啊，立刻在网络上引起了这个爆红。我们下面来听听这个小学生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咁睇咧，梁振英咧一个人咧，呢个系点咧？搞成个香港立立乱，一上台仲衰过曾荫权，曾荫权贪污啊嘛，都冇其他嘢啦，施政冇咩问题。但梁振英咧，佢呢啲咧，好似占领运动咁样，我支持啊，政治问题因政治解决，而唔系揾啲警察解决噶嘛。
好的，那我们在继续讨论之前呢，我们也想来看一看，在我们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现在也有几位观众朋友在提问。这是一位来自刘万芳这位先生啊，或者是女士，他提出的是，他想了解在没有防火墙的香港，有多少的香港民众会从中国大陆的媒体来获取资讯，又有多少人是从海外媒体来获得资讯的，多少人会听信香港本土的媒体来了解相关情况。我想我请吕先生短短30秒时间，是不是能给我们做一个答复，到底香港民众最依靠的是来自何方的媒体呢？
香港观众还是依靠那个网上的媒体比较多，都是香港本土的。对于大陆的媒体，或是用大陆的名义在香港包装成为香港人媒体的电视台呢，有一些这样的来到是零售市，而香港人是不相信的。然后我们也很多人看那个英语的媒体的报道，国际的报道，因为在那个方面我们可以中西两边的那个消息都能够融会贯通。
嗯哼，好的，我们继续再来接听我们电话线上也有几位在等候的观众朋友。这是来自四川的邓先生，邓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哎，您好，各位嘉宾主持人您好，我现在想说一个最近与自由有关的事儿，它影响了几十万中国人的生计，就是广电总局5月24号发布了一个通知，关于移动游戏出版服务管理的通知。然后一个多月以后啊，苹果公司在它的开发者后台首页上发布了一个消息，原文如下：是中国地区游戏开发人员根据5月24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布的公告，移动游戏需要通过国家新闻广播出版管理局审批才能发布，有些规定的条文的详情呢，必须参考某个网址，在那个某个地方填上你的那个游戏的批准号和批准日期。这个通知的大意就是，所有的手机游戏，无论是安卓手机还是苹果手机，都必须有广电总局的审核许可。
嗯哼，好的，我们谢谢邓先生为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消息。我们继续啊，抓紧时间再来听听这位，这是来自广东的刘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哎，主持人你好，我的看法是，香港的传媒大部分啊已经被中共收买，已经达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我只求求香港的青年再一次举起黄伞占领中环。我想，再一次占领中环的时候，可能习近平手下的高级军官将领可能要发动政变，对习近平是一个危害性打击，对中国的民主可能会带来一点希望。谢谢主持人。
好的，我们谢谢您，广东的刘先生。我们最后大约还剩下1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请在现场的赵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很多的观众朋友对于这个香港的新闻自由非常的悲观，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昨天中国的官方又报道了中共中央统战局新组建了第8局，新的统战对象是新媒体人，所以呢在这样强力锁定媒体人的情况之下，香港要来反制，要来获得更多的新闻自由，是不是非常的困难呢？
几乎没有可能，就传统媒体，那么现代媒体它可能是控制不住的， 这是一个。二一个，刚才我回答一下那个郑林月娥那句话，他说没有看到这个新闻自由那个得到破坏，他根本不知道，他就是在这个瞪着眼说胡话。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阳光卫视，大家都知道那个老板叫陈平，香港这个有关部门不给他报道新闻权利，他只是做了一个文化台，后来他做了一个阳光务实，就因为阳光务实揭露了梁振英是怎样得到这个特首的这么一个过程，把这个底牌揪出来了，用了15个页码做了这个，马上阳光务实就被这个打压掉。那个陈平呢，在香港被暴打一次，包括了李志英也被暴打过，还有那个刘静图，这不都是这个恶化的这个铁证吗？那么现在陈平在干嘛？在纽约开了两家饺子馆，他阳光卫视现在几乎就办不下去了，阳光务实那个杂志也不存在了，这就是香港的现状。
是。那么吕炳权吕先生，您的看法？30秒时间，刚刚特别还有观众提到，或许香港的年轻一代应该再次发起战中运动，来争取更多的自由。您的看法？
我听到一些北京的人士说，香港那个事情啊，虽然是很难搞，但是你顶多搞出个什么，顶多就是搞出个战中，然后战中之后我们用不留学的方法就把你搞定，你最后呢是什么也没有，我的立场又不是，最后很多年轻人发觉这个是争取是零争取成功，所以就挺灰心。对于这个在战中，我相信那个效应啊，除非发生一件很大的事，否则可能也不会有这个情况发生。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啊。那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有关于香港新闻自由一国两业的相关讨论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再次感谢吕炳权先生还有赵岩先生。稍后回来我们要讨论的另外一个热点话题，万人游行遭到了警方暴打，中国的示威法是否成了摆设了呢？请您锁定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在过去一个多星期来，中国传出了多起民众抗议垃圾焚化炉的游行示威，从湖北的仙桃到广东肇庆，不同的场景却是几乎同样的遭遇，抗议群众遭到了警方的当街抓捕，甚至残酷的殴打，警察无道暴打市民，为何这类事件不断在发生？中国的现行法律为何起不到作用呢？施行了近30年的中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它到底是保障了人民的权利，还是剥夺了人民的权利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的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
好。
那么第二位呢，是通过 Skype 连线从广州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中国独立作家野渡先生。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拨打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赵岩先生啊。一个星期发生了两次这么大规模，那么同样很多人说两次规模可能都达到近万人，这样的一个大规模抗议为什么呢？
主要是这个老百姓呢，主张自己的权利，这个要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也有一个表达的渠道，所以呢那个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两起事件都跟这个垃圾焚烧发电有关。那么从这个表面上看，这个是政府这个为大家做了为老百姓为这个城市做了一件好事，
民生工程。
对呀，那为什么这个得不到了老百姓的这个理解和支持呢？那么透过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你征地的问题你到底说清楚没有，那么这个垃圾处理厂你在要建之前你给社会公告没有，它的功能是什么，它的环保这个达标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准，这一切我看那个在两个地方发生的这个 一个仙桃，一个是这个
赵庆、嗯、
都没有说清楚，都没有说清楚。事后老百姓要上街游行了，政府官员才出面来讲这些事情，但为时已晚。就是一个是你要在事前公告大家，你公开，你公告，你没有这两个程序，你自己就要上去见，老百姓不理解，你拿我的土地，而且你要，而且这个厂子出来以后，肯定要有这个二恶英的这个排放，那排放对我的身体又不好，大家都不理解，你能对我的人身安全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全都不知道，那肯定要。他要上街游行。
嗯，是野兔先生，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的，特别是在肇庆的这个抗议事件呢，当局甚至表示说，这个上街的都是不知道真相的群众，是因为少部分的滋事分子所带领才会上街的啊。您的看法，您对于这两次发生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抗议事件，先跟我们谈谈，您认为它背后原因是不是真的就是当地政府的处置不当呢？
事实上，就用互联网一句话来说，中国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在中国留下就是两大弱势群体，一个就是穷人，一个就是污染。而在众所周知，目前中国的污染呢，已经到了那个民众难以忍受的地步。而犯罪观念，就是因为目前的政府呢，它根本没有一个合理的那个解决渠道，本身它的那个施政是不透明的。也就是说，就算它就说像搞什么垃圾焚烧等等呢，它是像赵阳先生刚才所说的，他可能向民众做了公告，但呢，我们看到这很多那个中国的污染抗争事件里面，
对，
他政府有些当地政府也是做了公告的，但呢，根本就引不起呢民众的那个相信，因为最关键是在目前中国来说呢，中国政府他已经完全丧失了公信力。而因为最简单就是他的这个政府，他的政体不是明显产生的，民众根本就没有合法的渠道去监督他，那么他所有的东西呢，民众不相信呢，就是成理成章了的。同样像那个广东和湖北两个那个群体事件里面，虽然说官方说他是那个不明真相的群众啊，是产生了这种抗争的这种那个反抗的行为，但我们看的就是，因为恰恰就是那个在目前中国的社交媒体的发达呢，让很多这种信息呢，就污染啊等等信息呢，让民众广泛传播。你们民众太知道那个真相了，所以才起来抗争。这和官方的说法是恰恰相反的。
是，那么就像您刚刚说的，现在人手一个手机啊，这个信息随时可以传播，所以相关的消息尽管当局再禁，可能也挡不住。但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的一些相关法律，特别是针对中国的集会游行示威法里面，到底对于中国人民他的集会游行和示威的权利是怎么样来规范的。它里面呢，其实在中国的这个示威法里面规定的啊，他说申请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不予许可。第一，就是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第二，是危害国家统一主权还有领土完整；第三，是煽动民族分裂；第四呢，是有充分根据来认定申请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会直接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所以我就想请教赵岩先生，您对法律也是有相关的一些了解和理解哦。这样的一部法律，它到底是保障了人民集会游行的权利，还是限制了相关的权利？因为看到的都是不得不得不得，这它到底是保障了呢，还是它造成了更大的影响？
它关键就是这个，第一，宪法35条是有上述权利，公民有示威游行集会的权利。但是呢，落实到这个游行示威法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游行示威法出台背景是1989年的10月份才出台的。那么这个完全是为了限制这个公民的宪法权利和限制他的表达自由的权利，但是他为了这个应景，要给西方一个现代社会看，要给西方国家看，他不得不做出这么一个东西。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第四条，他说你要是没你只要有理由啊，我记得他那个原话是有充分的理由，而不是充分的证据。这就是从法律上，你什么叫充分理由？充分理由我说一个就是充分的。那你 你跟谁去对话，别人认为你那个理由是不充分的，你限制我是不充分的，但是你说你认为是有充分的，没有证据显示，只要有理由就可以。他认为说你这上街可能这个影响这个影响那个公共秩序和安全嘛？那什么是公共秩序？你走到街上，这个车来了，车往了，这都是公共秩序。那你要游行，就跟这个肯定要有冲突嘛。但是他同时在这个第七条也规定，第九条也规定，就是你申请的时候，那个主管机关你要给人家一个通知，两天前，比方说我后天要游行，那你今天必须通知我，我的申请是被批准还是不被批准。就这样的事儿，刚才那个我们听那个看到，就是说政府说是背后的知识分子怂恿老百姓才出来，那么背后知识分子不会告诉老百姓去申请吗？肯定有这样的。我打过电话问过这个新桃和这个肇庆的老百姓，我说你们申请过没？他说我们申请，谁批准啊？那这使我想起来一个，就是我在这个博讯做记者的时候，2011年我关注的一个案子，上海的郊区马桥镇13000亩的土地被征用了，那马桥镇的老百姓3000人要出去游行示威申请，那个申请游行，像上海市公安局，现在公安局长已经换掉3任了，还是那两个，一个办案的董警官和杨警官，已经申请了360多次了。2011年到现在，你看现在都2016年了，申请300多次，回过头来没有一次得到批准。但是你的法律同时又规定说，在游行示威的前2天，你应该给人家书面通知，你要不给人家书面通知，视为这个你同意批准。那么我想肇庆和这个仙桃的这个老百姓，他们已经申请了，肯定没有得到官方的书面通知，到底行还是不行，你什么地方需要修改，什么地方不需要修改。所以老百姓行使自己的权利去表达自由，这个对污染表示不满，这是他们宪法赋予他们权利，也是游行示威法赋予权利。但是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从来都是麻木不仁，根本不把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那他没有发泄的这个出口的话，那一定会酿成这样的问题。那么同时我们也看游行示威法同时规定，就是包括这个警察法也规定，人民警察在出现在现场的时候是要保护人民群众的这个人身安全，你要保障他的安全。但是我们从电视画面看到都不是保障安全，甚至那个这次在肇庆，他都让人家蹲在地下，甚至跪在地下，还在拿那个鞭子，拿着那个警棍在打。你这完全是侵犯人身自由，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但是我们看一看，广东省政府从胡志华开始对这个事情有表态吗？包括这个河北的这个仙桃，那个省委书记那个李红种，我给他起个外号叫李红种，他对这个事情有表态吗？那么多的警察拿着警棍，拿着棍棒去打老百姓，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你这都是犯罪行为啊！因为首先你警察违法，你不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去允许人家有一个发泄的这个机会，你不批准，他是要表达一个具体的问题，对具体问题的不满，而且这个示威法又规定，你在这个对具体的问题上，公安机关有义务联系你对具体部门的不满，要让他们坐在一起去谈判，而且呢，两方坐在一起以后，你还可以延迟5天。就这些过程，政府方面都没有做。
是，野渡先生，您的看法呢？特别是刚刚我们也提到，赵先生也特别提到，其实集会、游行、示威，很多人说它是一个社会的紧急出口啊，它可以舒缓很多社会的紧张。但是如果在这个出口上把它给堵上了，实际上会引发更多的问题。您的看法呢？
事实上，中国的那个示威法，它在它总共32条条文里面呢，它有23条呢是不准、不允许那游行示威的，里面只有2条是很抽象的，做一种允许。在不允许的情况占了那个总共条文的64%，所以在中国呢，实际上大家把这部法律叫做不准游行示威集会法。
所以呢，在事实上，在中国来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呢，事实上呢，中国只有两级的那个社会结构，就是官与民，中间是层次是缺少的，像那个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啊、NGO 啊等等呢，在中国呢是没有办法合法生存的。也就是说，当中国面临着那个社会事件的时候，因为呢缺少了中间的社会组织、啊、NGO 层次的那个对那官民两级结构的那个对话协商和沟通呢，所以呢在那个根本没办法沟通协调情况下面呢，那民众呢他仅能够用那个游行示威抗议去表达自己的看法了。而恰恰目前中国的那个法律呢，事实上是不允许游行示威的。那么中国这种民众的自发的那抗争行为呢，它就在官方眼里呢就成了一种那个非法的那个冲击了他们这个社会控制和治理的这个行为了，所以他往往会表现为用那个暴力手段呢去打压民众的抗争行为。这也是我们看到的，像那个湖北和广东这个事件里面，我们看到那个警察为什么会对民众施暴的真正原因。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因为中国的目前呢，他对那个正采用了各种各样的那控制手段，包括通过那新的 NGO 管理法啊等等，去控制社会上那个新出现的 NGO 组织结构等等呢。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以后呢，随着社会矛盾的增加，会那个民众的抗议行为呢，在没有办法那合理的解决渠道之前呢，会更体现为更大规模的对社会那个可能影响更大的那个行为。
好的，
这是都是我能够预想得到的了。
是，我们现在就来接听我们在线上等候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这是来自山西的福先生，福先生您好，请说。
我想跟你们提一个意见。
嗯。
每次接入电话的时候，提示这些观众们打进热线的时候，让他们省略掉那些问候语。节约一些那个打入的时间。
好，那您针对今天的主题有问题吗？
像我们这个节目，卫星的节目，能开展一个独立的中文频道，就像中央电视台那种独立的。
好的，
包括中央电视台的那些外文频道，像那些法语啊、英语啊、什么西班牙语、俄语，这都是独立的。
谢谢您，傅先生，我们感谢傅先生的建议哦。继续，我们再来听听山东的邹先生，您好，请说。
对，你好。刚才两位嘉宾说到那个，不准游行示威法，我觉得分析都很到位。然后我就觉得吧，仙桃也好，肇庆也好，起因都是人民对这个政府的一些政策不满，这本身应该是一个政策问题，本身应该是一个政治问题，就像香港的一个小学生说的似的，政治问题应该用政治解决，不应该让
警察
来。
嗯哼。好的，嗯哈，谢谢您，山东的邹先生。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我们在中文网上收看的几位观众朋友您的看法。这是来自一位叫 Tony Chen 啊，您想提问的是：中国不进行司法改革，人民群众的权利会有保障吗？司法改革又牵扯到政治改革，共产党有可能改革吗？好，那么这个问题我想先请赵岩先生来我们简单的答复。
回答一下山东那个邹先生的说法，他说这个警察那个不应该管这事儿，政治问题政治解决，这是一个好的想法。但是问题，中国就是回到话题又说司法改革的问题，中国的警察的财政就是他每个人开支，他所要用的装备都要由各级政府来承担，而不是中央政府来承担。而且跟美国的体制不一样，美国体制是 FBI 是由联邦政府来负担的，那么地方警察局呢由州政府承担。我们中国大陆的情况就完全不是这种情况，就是从省厅开始，就是中央公安部以上省厅下边的都要由省委书记省长来决定，就是你局长涨不涨工资，你下边侦查员涨不涨工资，预审员涨不涨工资，全都由各地的财政来说了算。你即便是国家说你要涨工资，但地方财政不给你钱，你没有办法。他这个财政如果要是不脱节的话，或者是说中央和地方这个两个这个就是没有一个联邦的，没有一个中央直属的这么一个在下边的执法的行政执法的这么一个机构，和这个地方警察机构的分开的话，那么邹先生说这种情况很难解决。所以他联动的问题就是要整个司法系统的改革，你三权，你三个权力，警察权、检察权和法院权，你包括抓人， 你看那天那个电视我们看了，那么多人都被抓起来了，这个要不要通过法院来确认这个人该不该抓该不该判，这一点上香港就比大陆要先进的多，所以这个必须有联动的改革才行。
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呢就到这里要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两位参与节目的讨论，同时也感谢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现场讨论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的收看收听，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明天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他不建议就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而对他提出刑事诉讼，这将为民主党推定总统候选人扫清一个重大的政治和法律障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星期二严厉谴责希拉里·克林顿和他在国务院的同事在处理电邮问题上的极端粗心。科米说，在2009年到2013年期间担任国务卿期间，克林顿和他的同事们通过安放在克林顿纽约家里的私人电邮服务器相互发送电邮处理保密资料。不过科米说，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对克林顿的大量电邮进行了广泛调查，并没有发现克林顿明确肆意的故意违反美国法律的证据。没有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检察官会根据这几个星期的调查中得到的证据对他提出这种指控。上星期六，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和政府检察官在华盛顿调查局的总部对克林顿进行了询问。一个星期前，美国司法部长林奇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机场与希拉里·克林顿的丈夫进行了半小时的会面，两人都表示会面中没有谈及电邮调查问题，但他们稍后又都对这次会面表示抱歉，因为林奇直接负责监管联邦调查局对克林顿电邮问题的调查工作。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一个由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团队星期二成功把朱诺号宇宙飞船送入环绕太阳系的最大行星木星的轨道。这艘飞船离开地球后共飞行了5年，总共28亿公里。在今后的20个月里，朱诺号飞船将对木星展开研究。科学家希望了解更多有关木星以及太阳系其他行星构成的信息。专家团队得知朱诺飞船的主发动机按照预定计划启动，把飞船航速从每小时26万公里减慢下来，从而稳定进入距离木星云层5000公里的轨道上的消息后非常兴奋。那么这个高度可以使飞船避开木星周围的有害辐射带。在沙特阿拉伯几个城市发生的自杀爆炸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组织的强烈谴责，这些爆炸造成4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发表声明，对沙特的爆炸事件表达了谴责，并对所有在这些事件中丧生和受伤者的家属表示慰问。一天前，沙特城市吉达、盖提夫和麦迪纳先后发生了自杀炸弹爆炸事件。国务院的声明说，这些袭击事件突出显示我们面临的恐怖威胁的广泛性，提醒我们有必要继续保持工作重点，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将那些责任者绳之以法。声明还说，美国将站在沙特人民一边，共同面对恐怖主义的祸端。俄罗斯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俄罗斯严厉谴责激进分子进行的这类罪恶的挑衅行动，并承诺支持与全球恐怖主义恶魔进行绝不妥协的斗争，不搞双重标准，并为此目的而扩大广泛的国际合作。伊拉克内政部长穆罕默德·哈班请求辞职，这是星期天巴格达严重袭击事件产生的政治后果的一部分。哈班星期二将职权转交给副手，他等待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接受他的辞呈。这起造成至少175人死亡的自杀式卡车爆炸事件使阿巴迪本人成为众矢之的。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巴格达的卡拉达区呢爆炸现场搜寻失踪者，这是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以来伊拉克首都遭受的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袭击。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对这次爆炸负责，并表示袭击的目标是什叶派穆斯林。这次袭击发生在穆斯林斋月的尾声，美国超级百万彩票冲到4.54亿美元。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